不敢有一丁点的轻慢的。吴思明急忙摆了摆手，制止了高启卓。哎，老高，你不要再多说了，帝师我可不敢当。我也知道，若不是文静烦透了我，今天他这话也绝不会说出口的。世人都知道，隐士有三，即大隐于朝，中隐于世，小隐于野。我这样的身子骨是不适宜在朝中为官的。当初辞别皇上的时候，我就提出要归隐田园，可是皇上说既不想看你大隐，也不愿让你小隐，所以就让我到你这儿来中隐了。其实啊，你是在替皇上养活我，而我则是隐在你的身边，我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和别的师爷一样去争名逐利呢？哎，其实啊，要我自己说，中隐才是最难的呀。文静大人，你知道我多么想我的无锡老家吗？那山，那水，那煤，那雪。可是没有圣命，这事儿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呀。说着说着，不由潸然泪下。田文静一见此情此景，急忙走上前去，深深作了一揖，说：先生，请恕文静无礼之罪。唉，皇上以国事之礼待你，而我却把你看成耍嘴皮子的师爷，可见我田某有眼无珠。我这里的一切，先生全都看到了。只有一个字，难。就说眼前吧，放着车名胡其恒两个是非之人，不管我办什么事儿，他们俩都要撤走，可是我竟然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刚说到这儿，却见杜锡贵匆匆忙忙的进来了，急忙收敛心神，问道：怎么见到胡大人和车大人了？杜锡贵急忙给三个人打听行了一礼，这才笑着回答说：回大人话，胡大人车大人都不在衙门里，说是年的将军回西边打郑州路过，昨儿他们都过去请安去了。一听这话，田文静不由愣住了。年羹尧打郑州路过呀，他早知道礼部头十天就发来的咨文，命沿途各省的官员要以公爵之礼迎送入境出境。田文静心绪太坏了，也因为他与年羹尧有点芥蒂，所以他只把这件事儿以火急滚丹知会了张德郑州二府，向年羹尧行在发了一纸告病文书了事。今天呢，他叫祝锡贵去请胡其恒和车明俩人，原本是让他们过来吃酒，也想请他们俩呢代劳在年羹尧跟前请安行礼。哼，却不料他们俩可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径直就去了。田文静干笑了一声，说：哼，好嘛，河南如今就是这么个事情，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今儿个我略备水酒，一来呢算是给先生赔罪，二来呀，也算给高兄接风。我们三个再请吴老夫子他们几个过来，咱们自己乐呵乐呵。我呀，犯不着得罪年大将军，可是我也不大情愿拿他当主子敬。说到这儿，田文静的心头猛然闪过一个念头：放着乌思明这么硬的一座靠山，自己不但不知道用，反而三番两次的想赶人家走，这可真是笨到家了，愚不可及。想着想着，不由一阵兴奋，脸上竟然放出红光来，一叠连声的催着上席。回过头来又对高启卓说：高兄，你既然来了，就在我这儿多住上几天，我要亲自了结了潮流事一案给你瞧瞧。哎，对了，你既然精于看风水，那顺便就给我瞧瞧这巡抚衙门的风水怎么样。哎，自打我上任以来呀，就没有一天舒心日子， 你给我看看是冲了哪个太岁了。哎，吴先生请吧，今儿个算我是给先生赔罪了，先生阔达之人必能杯酒释汗。吴思明微微一笑，嘿嘿，田大人的心意我领了，谢罪更不敢当，我一向不大喝酒的，再说吴凤阁他们我也不想沾惹，有高奇卓陪着你们也就行了，我呢还回我的书房去。说着拄着拐杖就要走，田文静急忙一把拉住他，笑着说，哎，先生您别走啊，那就不叫吴凤阁他们了，就我们三个人边吃边谈，哎，听听奇卓说风水学问，那也是风雅之事嘛。高奇卓被田文静挠到了痒处，也不想放吴思明走，便急忙也过来搀着吴思明，笑着说，先生记得成都第一回见先生的时候啊，李卫是个250县令，我呢是250师爷，给您往京城里送信儿，骑的李卫的千里驹，5天3000里呀、啊。我还是您的鸿雁使者来着，今儿咱们久别重逢，您不吃酒可以，但是不赏脸可不成，反正咱们一个外人也不叫，就咱们仨人，不然的话到了北京城，万岁爷或者怡亲王问起来，那我高某人脸上也不好瞧，不是？俩人是做好做歹又劝了半天，乌思明才算无可奈何的坐下了。三个人吃酒聊天不必细表，单说车明和胡其恒写下田文静径直到郑州来见年羹尧。原本呢、啊、他们俩是想狠狠的告田文静一状，借年羹尧的力量一举挤走这个刺头巡抚，可是到了郑州一看呢、啊、俩人有点失望了，年大将军每天忙得很，他们俩根本就挨不上边，更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虽然这一回年大将军只是打这里路过，但那威风架子也同样是摆得十足，临近几个省的大员们都纷纷前来捧场，请安回事的，拉拢关系的，官说是非的，赠送宜城的，什么目的全有。甘肃巡抚因为路途太远没法来，还专门派了他的两个儿子前来恭迎。大帅行辕里是不分昼夜，灯火辉煌，僧歌嘹亮，酒言不断。前来拜会的官员们也全都是媚态毕露，谄言盈耳。与这情景相比，离得最近来着最方便也是最应该来巴结的田文静却硬顶着没来，那就显得十分扎眼了。郑州府衙驿馆接官厅和大一点的酒肆都被各省的大员包了，无昼无夜是轮番宴请，像车明和胡其恒这样的位分根本没法专门单独长谈。再想想年大将军身边还有个寸步不离的刘墨林，就算是有什么提起话也难以畅叙，俩人已经打消了妄想。但是6月初2年羹尧离政的那一天，中军校尉却送来了年大将军的名次，请胡车二人到大将军行在叙谈。俩人一看那名次，好家伙，那是大楠竹精致啊，比屋瓦还长一倍呢，打磨的滑不留手，上面写着一等功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年顿首拜。用手掂掂，好家伙，这名次沉甸甸的，恐怕得有1斤来重，也不知用过多少回了，看那样子从来没人敢收留的。车明见胡其恒只是发愣，急忙笑着把名次还给了那个校尉，笑嘻嘻的说，请回复大将军，名次断不敢当，卑职更衣过后即刻前往谒见。说着又掏出100两一张的银票递给那个军校，杯酒之资不成敬意，还请笑纳。那个军校接过银票和名次转身走了。 胡七恒和车明是一刻也不敢怠慢，急忙换了官服，带了手本，是升轿而去，直奔城隍庙，也就是年羹尧的大将军行辕而去。远远的就看见宣城的城隍庙口沿路边满满都摆着各色的官轿、亮轿、驼轿，足足摆出有半里地多远呢。不少后见的官员还带着仆人坐在庙外边一溜大柳树下石条凳上吃瓜喝水，打扇纳凉，摆龙门阵等候接见。胡七恒和车明不由对视一眼，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多人等着见大将军呢、啊、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得上啊？正在发愣，刚才送名次的那个军轿出来了，远远的就冲他们俩招了招手。哎，二位大人，年大将军专请你们先进去呢。俩人一听不由受宠若惊啊，立刻也招来了一片羡慕和疑惑的目光。他们眼巴巴的看着胡七恒和车明大摇大摆的进去了。今天呢，年羹尧显得很高兴，他站在西配殿前的滴水岩前，脸上笑容可掬，见胡七恒俩人又递手本又请安的，急忙用手虚扶了一下，笑着说，哎呦，早就想见见你们了。哎，你老胡也和我来这个？我这心里啊还一直嘀咕呢，这来到河南了怎么不见地主啊？前儿张德福转来文书，我这才知道，感情田中城身子骨欠安。你瞧瞧瞧瞧，我进京的时候打这路过吧，他太忙，我出京的时候打这路过呢，他又身子骨欠安，这就叫没缘分呐、啊！哎，来来来，二位请进。这年羹尧虽然话里藏锋，说的却十分随和，因为天气热，他只穿了一件绛红纱袍，腰中系着一条玄色带子，花白了个辫子直垂腰间，一边说一边带着俩人进去了。这车明和年羹尧不是很熟，所以他虽然听出了年羹尧话里带的刺儿，却不敢接茬，只是亦步亦趋的跟着年羹尧进来了。进了门他才发现这屋里啊已经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官员了，老的有60多岁，头发已经全都白了，年轻的呢看样子还不到30岁，看上去很斯文，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窗前正在专心致志的看着。这俩人车名全都不认识，胡七恒却抢上一步给那个年老的打天请安，说，桑君们您老好啊，头回大将军进京，我寻思着您必定跟着呢，谁知道竟没来，想着这回见不上您了吧，您偏巧又来了，瞧瞧瞧瞧，给您预备的二斤老山参也没带来，您看看这可不是不巧吗？年羹尧见车明一脸的茫然，急忙上前笑着说，哦，哈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桑成鼎，我的中军参佐，也是我小时候的奶哥哥。这位啊一说你们就知道了，新任西征军粮道参议道刘墨林，雍正爷头开恩科的探花郎。这位是河南布政使胡七恒。老桑，你还记得当年的事吗？那年我进京赶考，结果病倒在胡家湾了，幸亏胡老爷子好医道啊，硬是救活了我的一条命，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呢。要不是胡老爷子，哪有我年某人的今天呢？所以我这次路过河南，谁都可以不见，却不能不见见这位胡兄啊。这位就是河南藩台车明车大人，他也是位十分干练的官员。哎，对了，他还是王洪旭的得意门生。刘墨林一听说车名是王洪旭的门生，就知道那车名准是个八爷党的党徒，不过心里这么想，脸上却没带出来，只是淡淡一笑说，哎呀，二位都是前辈高人，晚生这厢有礼了。 车明也急忙陪着笑说：“哪里哪里，昔日黄花早已不堪再提了。”哎，你是在看徐大公子的诗吗？徐大公子也赠了我一册呢，至今我还常放在案头呢。他的诗作堪称海内独步啊！刘墨林一见他如此赞扬徐俊的诗，还真的巴结徐俊，便也笑着说：“哈哈，是啊是啊，徐兄大才，确实让人望尘莫及呀、啊。晚生随身带着，就是要好好拜读拜读的。”年羹尧看了众人一眼，笑嘻嘻的说：“行了行了，大家都是自己人，随便坐，随便坐吧，闲话不必说了。老胡和车大人，你们就说说这里的事情吧。”众人这才重新落座。胡启恒急忙说：“大将军垂问，敢不如实回禀？”年羹尧瞟了刘墨林一眼，却说：“哎，话不能这么说。河南的事儿啊，我本来是不想管的，也不该管。更何况田中城又没来。不过……”万岁爷多次说要我沿途观风，我要是不过问一下，以后皇上朱批下来，我一问三不知也不大好。哎，就算你们说的是一面之词，你们说我们听，全当作闲聊罢了。至于怎么处置，那以后皇上自有章程的。车明和胡启恒听了这话，都觉得眼前一亮，他们甩开田文静跑到这儿来，那就是要向年大将军诉苦告状的，再用年大将军的威风压一压田某人的气焰。如今机会终于到了，只要他们说的在理儿，年羹尧到时候密奏一本，说不定还能扳倒头上这座大山呢。不过刘墨林也在做，却又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背景，万一说错了什么话，那还不如不说的好呢。这车明啊，那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几十年的老油条了，他心里明白，只要一开口，那就会有是非，他得为自己留条后路。此刻见胡启恒看自己，那意思啊，是让他先说，他便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说：“胡大人，你是安察使，还是你先说吧，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啊，等你说完我给你补充就是了。”这胡启恒可没有车明这么狡猾，也没有他这样瞻前顾后，他觉得这是告田文静最好的时机了，于是便添油加醋的告了田文静一状，说他怎样欺压同僚，怎样擅借库银，如何勒索官员月书，又怎样借潮流士的案子挤兑聂三二司。最后又说，大将军不知，如今呢，在他田某人眼里，这河南的地面上除了张求，竟然没一个好人。这张求是什么人呢？他不过是河东阿城的一个无赖。哎，他还有个外号叫张大裤衩子，是个专门在茶肆酒楼寻衅闹事、吃蹭饭的家伙。原先呢，他投奔大千岁当长随，后来放出来做了一任归德县令。大千岁倒了，他又落井下石，改投了三爷。现今大概是瞧着三爷也不得势了，又一头扎进了田文静的怀里。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偏偏田文静就喜欢他，说起来真好笑。只是因为他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来给何公，我就纳了闷了，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银子呢？他呀，准是发的昧心财。田文静是逢人就说张求此人如何如何的好，可是他却不知道张求的底细全在我心里装着呢。上次我向田文静说了张求的事儿，他要我拿出证据来，我说时候不到，到了时候啊，到了能说话的那一天，谁也挡不了。这胡启恒是越说越来劲儿，说的唾沫星子四溅，脸色通红。 还有，年大将军，这田文静是河南地面上的毒夫，他是存心要把这里的官员们一网打尽呐、啊。就连他的几个师爷都上我那抱怨他，说我们东家昏了头了。哎，对对对，车明车大人，你说我说的有错没有？这车明啊，心里有底儿，他比这个胡七恒狡猾的多了。他只捡着对自己有用的说，听了胡七恒的话，只是点了点头。大将军明鉴，田文静扣着聂司衙门的20多号人，这起因呐、啊，就是潮流士这个案子。他擅自革了我和胡七恒的职，说我们是私通和尚尼姑，通同卖放，还要让尼姑和和尚们去和官眷们对簿公堂，这不但有损官体，也不合大清法律嘛。他动不动就张嘴说这个是贪官，那个是污吏，可是他田文静就那么一尘不染吗？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曾收受贿赂，过问官司，人们能不能就此推理说他田某人自己不好出面，且让下边的人去包揽私送呢？听到这儿，坐在一旁的刘墨林接过话茬问：“田文静此人我不太熟悉，假如你们所说的事实，那可真是骇人听闻了。我就不明白了，他这么做图的是什么呢？”车明大声说：“哎呦喂，刘大人，您可真是一语中的呀！田文静拿着通省官员不当人看。”说穿了就是残酷刻薄，他是急于敛钱去向皇上邀宠邀功，他这是得了官劳钱劳。刘墨莲扑哧一笑：“有意思，昔日仓颉造字而鬼哭，因为鬼不识字；周景铸钱而鬼笑，则是因为鬼爱钱。现今有人识字而又爱官职爱钱财的，那他死了之后啊，必定要化成吃人的厉鬼了。”一句话说的在座的人全都笑了，就连神情严肃的桑成鼎也绽开了笑容。可是年羹尧却没笑，他实在是笑不出来，他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这一次啊，他进京几次见到雍正皇上，都听他不住口的夸赞田文静。年羹尧还在怡亲王那儿听说，如今乌思明也在田某人的幕府中做事。年羹尧思来想去，不管胡七恒和车明有多大的怨气，自己也不能为了他们俩和田文静翻脸。